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市。
Lo, the spear Dane's glory through a splendid achievement, the folk king's former fame we have heard of, how princes displayed then their powers in battle, often secured and skiffen from the scatters in numbers, from many a people their mead benches told, since first he found him friendless and wretched, the earl had had terror, comfort he got for it, wax beneath the welkin, world honor gained.Till all his neighbors overseas were compelled to bow to his bidding and bring him their tribute, an excellent athlete. After was born him, a son and heir, young in his dwelling, whom Godfather sent to solace the people. He had marked the misery malice had caused them, they reaved of their rulers the wretched head erstwhile. Long being afflicted,The Lord in Recuto, welder of glory, with world honor blessed him. Famed was Beowulf, far spread the glory of Sigurd, the great son in lands of the Daneland
Da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Pro 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龙马，
我是 Win，
我是星，
哎，我是麦教授，
欢迎麦教授啊，又来给我们讲历史了
啊，对，
嗯，那这期节目呢，大家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我们肯定要基于这个新的《刺客信条：英灵殿》啊，来讲一讲跟这个北欧和英格兰。相关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话题
啊，对
对，而且这一期呢，可能跟之前那个麦教授录的这个系列的通识节目呢，可能就稍有区别啊。这个并不在那个系列里面，就是我们结合这个游戏呢，我们几个人玩了之后，游戏得对这个里面的一些这个历史的元素啊，
好奇，
对感兴趣的地方，像这个西蒙对这个对诗这个事儿特别感兴趣
啊，是
想知道的史实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也这个就是整理了一些这个点吧，然后由这些点扩散开来，展开一些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跟这个北欧的历史啊，欧洲这段历史相关的一些这个相对不是那么紧凑的话题，是吧？
是的。对，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个，我还是稍微排了一个顺序的。
嗯，
但是这个斗诗这一块，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地方可以放进去，所以我就趁西蒙还在，我开头可以先解答一下这个，
先说这个是吧？
对，先说一下这个。
好的。
但刚才那个你念的那个
哦，对，
这首诗我也可以介绍一下，仿佛回到梦回五年前
啊，是，
对，
是
好久没听你念诗了
啊，对啊，那太
最后听到了贝奥武夫这几个。 这个这
对对对对，贝奥武夫就是这个。我刚念的是那个现代英语翻译的，就是那个古英语的那个贝奥武夫。
嗯，
然后为什么念这个呢？因为第一，它是一个英国文学史上，我们认为是一个就是开篇之作。
嗯，
就是我们要追溯现代英语，我们可以追溯到古英语。古英语其实是盎格鲁撒逊语。
嗯，
然后它这种语言，它其实原本来自于北欧的。所以这个贝奥武夫虽然是个英国的史实，但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丹麦的故事。
嗯，
所以就它非常的合适，因为它的题材是丹麦的，但是它的语言上面又代表着就英格兰很融合的一种种族的一种图景。
因为它最后其实是不是也提到丹麦了？
他开始就提到丹麦，他就讲了丹麦有一个国王叫那个希尔德吧，然后就是当时他是觉得，他当然虽然说就万方来朝，他很多的手下他的权力甚至意识，但是他有一天陷入了一种恐惧，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什么朋友，他也没有任何子嗣，直到有一天他终于释然了，因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那个儿子就是贝奥武夫，然后就讲贝奥武夫他要开怎样开始他的命运，对，就是这个开篇的这一段，对，嗯。
明白了，然后这期节目其实，我刚才就是想问那个对穿肠，其实是后来加进来的一个话题，咱们可以放在前面聊，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节目开始之前，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期节目大概会提到哪些问题。
我觉得就
相当于一个目录，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咱们大概会聊到什么。
行，我首先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在欧洲的历史中间。就是野蛮人，就是蛮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概念啊？
对，然后
我们扮演的这一只，
对，这样一只维京人，他其实某种上算是就是又非基督徒，又是一群异教徒的一个蛮族，对吧？
来自北欧的，
来自北欧的一个蛮荒之地的一群人。我们要聊到就是蛮族的这样一个概念，对，我知道我一直欠了那个通识的这个游牧民族这样的一个，之后肯定会有，对吧？但我们今天可以算是
借着游戏先聊
一个小的 teaser， 就是给大家稍微聊一部分。但是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之前给就是下面一期通识定名其实不太对的，应该不应该是就是游牧民族，而应该是蛮族，因为就是我们历史中的欧洲人说的 barbarian 或者我们中国说的蛮夷，他们其实未必都是游牧民族，
是，
对，像维京人他们根本不是游牧民族，
但他们也是，
对，他们是渔民，他们是，但他们也可以算是一种蛮族，所以就之后可能会去聊所谓的带引号的蛮族，对，主要是游戏里边就中文的翻译呢，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比较拘泥于这个字面的意思，所以导致我们在游戏中间看到很多族群的名称，比如说什么
萨克逊人
呐、日耳曼人呐、什么丹族人，什么什么什么不列颠人，然后什么就好多好多维京人，就好多这样的名字，大家可能就一直脑海里打转。还有什么诺斯人，就这种，就是大家的脑海里面就觉得这到底是谁跟谁？
他们说每一句话的时候，这个主语和宾语到底指代的是哪一群人？
其实提到了很多，
有的时候确实挺有点让大家混乱啊。
对，就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有点混乱。如果光看中文字幕的话，我是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的，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可以帮大家理清一下，特别又是在英国这样的一个海岛，它本身各个民族又在这边融合，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大家听完这些节目之后再去看这些中文的这些字幕，大家能够有一个
就这几个族群他们
对大家能有个概念，说
关系和历史，
对，谁是谁，对，那你就像你丢给美国人跟他们说什么中国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契丹人呐、什么什么什么，
对，女真族啊，什么金族，
对
对
对对，这些他们就可能会就会有点疑惑一样，就我们去聊到一些欧洲的这些东西，他们大家也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吧。对，
游戏里确实有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游戏进展到一定程度，你遇到一些新的角色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对你的基础态度。
嗯，
对，
就是有些人会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就是他知道你是一个北欧来的人，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太了解说他为什么会对你这样，因为他肯定有一个历史背景在这个游戏的后面。然后有的地方呢，你明明觉得说那是不是英格兰人的这个萨克逊人对我都这样，哎不，你去了有些这个镇的地方呢，就会发现这些人明显对北欧人相对缓和，那他肯定也有一个背景在这儿呢，所以我本身就是玩的时候确实也对这部分比较好奇啊。
对，今天讲的主要部分其实还是跟大家理清一下这些。最后呢，我当然就是讲所谓的维京人或者游戏主角所在这个族群，他们到底又是怎样的文化，他们到底
他们那些船之类的，
对，船只他们怎
么
航海的，对，他们是怎么就是去塑造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历史的，对，大概其实内容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些。
那么作为这个小小开始，我们聊一聊这
Flighting
到底是什么呀？
对 ，Flighting， 对，
人那么逗啊？
对，
为什么那时候人那么有文化呀？啊，连海盗都会对诗。
对，然后这个 flighting 这个斗词儿，那应该是还挺古老的一个活动了，但是它应该来说就跟可能跟希腊罗马那个不太有关系，那可能在更北的地方，
哦、
那可能在北欧。
我先给没玩过游戏的朋友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啊？对，
游戏里有一个这个小游戏，就是你在城镇里面的时候会遇到好多这个人在街上有一触发小任务，
嗯，
小任务的意思就是说。就跟咱们中国这个对对子似的，
嗯，
就他说上一句，你得对出下一句，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话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生可笑可笑，小小书童可笑可笑，是吗？
对，
嗯、
然后你对对对对子的时候的要求其实也很像，就是你需要在含义上跟他正好成为对仗的这个意思，
嗯、
然后最后你得把这个韵都压上，
对、
嗯，就是一个斗嘴这么样一个小游戏，
还有格式的要求，
对格式
对句式对
句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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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形式，然后意思和这个表达。
嗯，
音调都得是跟那人家能对上的，所以就是，
嗯、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世纪的这个，这个欧洲不是就是这个英格兰和这北欧地区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内容上好像还和咱们现在这个就是说唱的那个 battle 很像，
双压，
有点
双压了，
他主要是得互相这个攻击
对
方，他是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很重，就说白了有点互相骂对方，然后但是大家都
话还挺难的，
大家都全都知道是那个就是一个活动，并不会说真的生气或者干嘛的，但是骂的还挺狠的，有时候
对
还挺像那个 battle 的感觉，
对，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偏欧洲北方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吧，然后可能就凯尔特人。和北欧人就他们可能这种活动相对比较多、
哦、
然后呢我在北欧中间大家能够追溯到可能是公元五世纪左右，就是北欧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史诗叫尸体艾达、
嗯、
然后中间就记载过洛基当时他就在这个阿斯加德大殿里面和这个众神那种斗嘴，然后用语言羞辱过他们，
舌战众神，
对，舌战众神。而且呢还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四十二在小北欧神话里面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托尔当时就雷神托尔当时从约顿海姆刚把那个巨人揍过一圈之后，然后准备回阿斯加德，然后要过河的时候，就有一个灰胡子的这个船夫挡住他的去路，就说来者何人，你这衣衫褴褛底下裤子都不穿，成何体统，然后
没刷出来，
对对，然后对然后
裤子没刷出来遇到 bug 了，
对、
嗯、哦是对，然后又说一些就是类似于中文中间就是NMSL 这样的话，对，然后他又继续要吹嘘自己，就是每天晚上可以跟多少个女巨人如何如何，然后自己这某种功能如何的强大，然后他自己魔法能力如何的了得，就是说你来者这个小小雷神，你有什么本事？然后托尔
吹牛逼呗，就
对，吹牛逼。然后托尔呢，就把自己之前在就是约顿海姆揍巨人的这个事情，
英雄事迹啊，
对，英雄事迹也吹嘘了一番，跟他吹嘘了一番。这个就是在比较老的北欧的文献中，你能看到的关于斗嘴的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他们的那个行文它确实就符合这样的一种 flighting 的这样的一个格式的、
啊、
那是什么时代的，
那个是公元五世纪嘛，公元五世纪、
哦、那比这个还早，
对，比我们这
个
游戏的故事、
这个、
对对，比这个故事还早，可能五世纪左右、
嗯、
所以这个还挺历史悠久的。然后之后呢还有另外就是在贝奥武夫，我刚念的这个贝奥武夫里边，就主角也和一个叫 Unfa 的人斗过词儿，就也确实说明就在
这种活动，
对，就是在丹麦或者在北欧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然后呢就是在游戏，我们游戏发生这个时代差不多九世纪左右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而且一般这个活动是发生在宴会大厅里面的。而且判断输赢是怎么判断的，就是看围观的群众
高不高兴，
对，他如果你骂过去的时候那个观众很安静，对手骂回来的时候，对，就是观众很嗨、
哦、
那你就输了、
哦、那就跟现在 battle
对相当街头，就是、哦、群众作为他、那个、
对，历史是复读机嘛，是不是？然后他们胜利的人呢就先畅饮一大杯这个麦酒或者是蜜酒，对、
哦、
但是呢你要请你的就输家也要请他喝、
嗯、
就表示这个风度、
哦、
对友好、
啊、赢了喝酒，他们这文化挺
对，跟中国相反，
对，
跟中国相反，
输了喝、啊、
对，然后
资源在当时的酒可能也
比较稀缺、
啊、
比较稀缺，
确实，
对，因为你那个时候酿酒你是要消耗粮食的，对吧？
对，
所以它很奢侈，
酒是很珍贵的东西。
这就
是
这个、
嗯、
那个一回河南老丈人家说为什么河南这个又我要给你端一杯我自己喝
啊，
就说以前这个地区这个酒特别珍贵，就、
啊、
说哎，就这意思、
啊、
就是你得让客人先喝，主人才能有的话才喝、
啊、
对，
好菜先客人先下筷，
是珍贵的
好东西，
对，跟这个其他地区可能
不太
一
样，
嗯
嗯，对。然后后面就是英语文学中间，那可能我们只找到就是差不多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这个 flighting 还是很流行的，就而且主要是在苏格兰非常的风行， 而且这个苏格兰这边那肯定就是一个凯尔特传统，
嗯，
就什么是凯尔特人我之后会说，哦，但是他们那个词儿还挺脏的，经常就下三路屎尿屁这种全都会上。而且这非常好玩的是，当时英国是有法令的，就在公共场合说这样的话叫有伤风化，
哦，
你是贵族你是要罚款相当于今天的300英镑嘛，
那不少钱，
对，哦，对，就因为说了一个脏话你要罚款这么多钱，平民的话就鞭刑，就是所以这，
啊，都不让说。
但是唯独如果你是在做 flighting 的话就没事儿，甚至贵族有的时候还就是有些就地方领导还经常请一些士人到他家里面去斗词儿。
哦，
对，
哦，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flighting 我能找到的一些资料是差不多是这样。对，
哦，还挺有意思。
嗯，
对，
但游戏里肯定也是经过现代化了，就是用英文，然后
不知道跟现在的说唱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对，但中文本地化也挺好的，
挺好，
起码你只要照着那个
用心写了那些词，
对，你只要照着那个中文的那个韵脚和那个每个句的比如说长短去对，然后基本上是能对上的。
因为我有个恶趣味是这个游戏有日文的配音的，然后我
是
日文做的怎么样？
对，挺好的
啊，
嗯，它配音也是日文的，也是押韵的。然后像
哦，这个要赞一下玉帝的各地本地化，
还挺逗的，嗯，英文的、中文的、日文的我都看了，都做的挺好的。
嗯
嗯，是不是下一款作品该有这个中文配音了？
希望它能快点有，啊，
对对
对,
对，是第一次有全日文配音吧？
也不是，好像之前就前两代开始有，从某一代开始就有了。
那可以，
嗯
嗯。就日本市场好像都还比较注重，
对，还挺欢迎他们的这个系列的啊。
嗯，对，
行，这是斗剧是吧？
对，这是斗剧。然后
行，咱们正式进入这个
嗯，
古代北欧民族话题。
对，
嗯，
首先最简单的，我们先要把两种人摘出去。讲到蛮族的话，要把两种人摘出去，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
哦，
就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做过好多节目，就讲了好多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嘛。我们知道他们是在欧洲非常早的就进入一个就是比如说青铜时代进入这个铁器时代的一群人，
嗯，
然后本身他们的文化也好，他们的那个历史记录也好，他们的法律制度、建筑学很多，可能在当时不仅是在欧洲范围内，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文明。对，然后就是罗马人本身又作为希腊人的一个学生，受到了这个希腊人很多影响。但他们也发挥了自己的，就比如说在政治制度啊很多方面的一些建设。所以说其实我们一直讲历史，它是有个概念叫做希腊横杠罗马世界，就是希腊罗马世界一直到公元可能3-4世纪开之前，这个希腊罗马世界它其实就相当于等同于一个文明世界。
哦，
对，在这以外的还是因为这个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这个希腊和罗马的这群文书职业的，
包括埃及什么的，因为我们
对对，包括整个地中海世界，包括整个地中海世界，就腓尼基人他们都是在文明世界里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它的整个版图可是覆盖了全地中海地区，
对对
对，
包括现在北非和现在的亚洲西部近东地区。其实，在古希腊人甚至那个时候罗马人都可能还刚刚建成的那个时候，古希腊人就已经有一个划分了。古希腊人他们就会觉得所有那些不讲古希腊语的或者古希腊语讲得非常差的人，他们就叫他们Barbaros，
哦，
就意思就是说
Barbarian，
对，就是 Barbarian， 就是你讲话就就
这意思
这么直白呢，
对，就很直白，就他们去模仿他们，这个就很羞辱他们，就觉得你们是，他开始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贬义，就是说这群人他们讲话我听不懂，
阿巴阿巴
对阿巴，对，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在后面他们，我们也是以前的节目讲过，就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因为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嘛，
嗯，
就是在那个斯巴达三百勇士啊，这些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很多故事都是发在那个时期，
上一代刺客信条，
对，也就是上一代刺客信条那个差不多那个时代。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去指向比如说波斯人或者是一些东方人，就而且带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敌意，
显然的蔑称，
对，就是蔑称，就是你们就是要毁灭我们希腊文明，但是我们抵挡住了，就是你们波斯人全是野蛮人，对，
哦，这个词的就是来源就是从
这开始，就是这个来源，
哦，
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一个来源，
哦，
对，后来就在罗马崛起之后，他非常快的首先先是征服了整个的南欧，然后又整个的北非，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建立这样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帝国，
嗯，
对，当然这个帝国也包括了这个希腊人，希腊人其实在罗马社会中很多希腊人都会担任比如说家庭教师
或者是
知识分子阶层，
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这种会比较多一些，对，然后
教育之类的，
对，所以他们也是很好的在融合在了这个罗马社会中间，他们其实算是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融合，就是古希腊罗马世界，然后他们在拉丁语里面也是 barbaros， 就是这个词儿是用来去称待非罗马公民，
嗯，
就是说你没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你是在我们整个帝国或共和国后以及后面帝国之外的这些人，你们就是 barbaros， 对，再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就我们后来知道，就罗马帝国后来不在了之后呢，但是罗马它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一个宗教，就是基督教。
嗯，
就是罗马教廷留了下来，罗马不在，但是罗马教廷留了下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版图下面呢，很显然 ，barbarous 就是或者 barbarian 这个词，它就慢慢的去分配给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就它开始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划分，甚至后面就是异教徒 heathen 这个词儿变成了一个。比 barbarian 更重要的一个蔑称，因为 barbarian 它是基于一种文明观的，
是、
嗯、就是觉得我是文明人，你是野蛮人。
嗯、
但是 heathen 它是基于一种宗教观的，我是基督徒，你不是，
异教徒，
对，你是异教徒，你是 pagan， 你所以你不行，对你或者你信了伪神，所以后面它其实一直以来在欧洲或者甚至在全世界吧，就是在古代史中间都存在这样的一种文明的划分，觉得我就是我者，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是更高贵的，而他者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群人，他们是低贱的，
嗯、
他们是糟糕的一群人，对，所以他这个划分一直都存在。
其实中文里我们把它比如说翻译成蛮族或者什么样的，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汉文明的，其实有这样一个本位
自我中心嘛，
本位思考衍生的出来词嘛。
就是、对，
我们中原地带我们是文明的，然后在这之外的才是蛮，对吧？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词跟这个西方的这个词对应起来来翻译。
对对，因为它的整个是持一种文明的史观的。
对，
嗯，那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讲的一个主角，其实当然我们知道他不是希腊罗马人，那么所以其实在希腊罗马世界观里面，他广义上面来说算是野蛮人。
嗯，
但那野蛮人，但其实他们其实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是做过一些民族志，做过这些调查的，他们也是觉察到了这些蛮族之间其实也不是清一色，他们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们把这些蛮族呢也做了一些比较细的划分。
哦，
对，然后后来有了我们听到的很多的名词。那么大概来说，希腊罗马世界以外的蛮族，他们认为在欧洲的大致我们可以分成，比如说凯尔特人，就是我们现在看好多篮球队、足球队都会有
凯尔特人，
凯尔特，而且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爱尔兰背景，对吧？可能都会用绿色的颜色，
对对
对，
对
吧？就是这个
四叶草，
对四叶草，对，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凯尔特人的标志。然后还分成，比如说斯基泰人，就是塞种，就是我们中国汉书里面的塞种，他们是在整个黑海的北岸的这些广大的草原，一直到今天俄罗斯南部，一直到我们我国的新疆地区，
哇，
都分布着。塞种是一个游牧民族，
嗯，
然后就是斯基泰人，他们是非常厉害，他们没有留下文字，但是他们有非常棒的那个精器的工艺，所以在他们墓葬里面有很多的精器，然后那精器非常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就是斯基泰人他们本身，他们去那个征战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全部的成年人都会参加战争，包括女性。
哦，
啊，在伏尔加河下游以及顿河下游发现的斯基泰人的墓葬中间，大概有20%是女性穿着男性的装甲去战斗。所以有一个理论，就是说亚马逊女战士其实是斯基泰人。
哦，原型是他们。
对，原型是他们。对，除了这个凯尔特人、斯基泰人呢，基本上还有就是来自北面的这些日耳曼人，就是现在我们说 Germanic peoples， 就是这群人，他们是一个非常可以，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罗马时代的一个蛮族。然后在罗马时代，它主要是指这个莱茵河下游和那个维斯瓦河，现在在波兰那条河流中间这一大块地区。然后这块地区在罗马时代，他们叫做日耳曼尼亚行省，叫 Germania。但今天我们说的日耳曼民族，可能要比这个范围还要更广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去划分的是，我们现在语言学研究了他们那个时候的语言，然后可以大致划分为这个日耳曼语系的民族，你都可以算是日耳曼人。对，所以也就包括了后面可能一般来说罗马人不会认为是日耳曼人的哥特人和北欧人，他们其实都是日耳曼
人。
对对，但是注意，就这绝对不是一个他们自称，这是一个罗马人和希腊人对他们的一个他称，就他们自己不会叫自己就日耳曼人。嗯，然后
什么德语、瑞典语，
对，
什么丹麦语、
都
是那个日耳曼
荷兰语，对对对，都是，甚至英语。英语是西日耳曼语系，
对对对，
只是它受到了罗曼语系非常大的影响而已。
嗯、
对，所以就是说日耳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后来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方法。
罗曼语系是那法国那边那。
对，罗曼语系就是罗马人后代他们受到拉丁语影响之后的语系，叫罗曼语系。对，大家去想象一下，是一个汉堡包，就欧洲民族构成是一个汉堡包，就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一个汉堡包。那么 最下面这块面包是
怎么还有东和西啊？上和下，上中下吗？
对对，上中下，对对对，但最南边的这群希腊罗马人，他们从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巴尔干半岛啊，从这个亚平宁半岛，他们从自己的文明摇篮里面觉醒，慢慢出现，然后开始去出现像亚历山大呀、凯撒这样的狠人，所以他们不停的把自己在欧洲的这个地图，就是他们的占据区域不停的往北去扩张。然后与此同时呢，北边呢，现在我们所有的日耳曼人，他们的祖先他们应该都是在北欧，在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这个，他们那个起源是那儿的，
丹麦、挪威什么的，
他们不停的往南去扩张，他们也在不停往南扩张，
劫掠。
对，在今天我们就德国的中部以及南部呢，那边原住民是什么？是凯尔特人，他们就是这个汉堡的馅儿，他们在不停的被这从南边来的希腊罗马人和北边北欧人不停的往西边去压，然后他们这个馅儿就挤跑了。就往西挤到西边去了，然后就挤到了现在我们法国不列颠岛上面，然后在后面他们又进一步的和比如说跟罗马人混居，或者是在不列颠岛上面，然后跟可能跟北欧人也有一些交融，他们的现在我们现在所唯一我们可以算作是他们还讲着凯尔特语系的地方，就是法国东北西北部的不列塔尼，英国西部的威尔士，包括爱尔兰这个岛，就只有这几个地方是还是现在讲的是凯尔特语系的，也就是凯尔特民族是一个基本上后来被同化掉的，基本上消失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对，所以凯尔特人跟日耳曼二曼人是不一样的。对，但是当时凯尔特人底下还是，因为我们这次不会主要讲凯尔特人，但还是稍微普及一下，大家还会听到比如说什么叫高卢人，什么高卢人，高卢人也是凯尔特人一支，就是被挤到法国的那群凯尔特人就被叫做高卢人。凯撒当时有高卢战记，他当时有打过高卢人，就是这群高卢人很快罗马化了，然后就被同化了，就被同化成了我们现在法国人的一个祖先。还听到有个词叫 Britons， 就是布里吞人，在游戏里面被错误的翻译成不列颠人，就这个翻译是不对的，他们是布里吞人，布里吞人就是到达不列颠岛的这群凯尔特人，而且是以前主要生活在英格兰的凯尔特人，只不过后来这群凯尔特人跟其他的种族融合之后它也消失掉了，但是在游戏发生时代他们至少还在接近威尔士边境的地方还是有一群布里吞人的存在的，在游戏的最西边那个郡里边你是可以看到跟你交战时期它会标着，就是中文标着是布列颠人，它其实是布里吞人，对，布里吞人，大概情况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说除了布里吞人之外，我们游戏里面接触到的所有的族群，就是你看到所有的名字，什么萨克逊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丹族人啊，这些其实都已经是在这个日耳曼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了，因为这个其实已经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系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对对吧，就其实已经公元大概800年左右了，对，然后罗马人都已经不在了，
就以罗马世界的观点来看，整个游戏里这些人其实都是蛮族了，
对，都是蛮族，对对，没有任何区别，是这样，
他们已经离开了吗？
对，他们
留下了宗教的印记，
留下宗教，留下了一些文明，留下建筑，
刚到英格兰的时候他们就聊嘛，就说这是罗马人留下的基督教啊什么的，这些教堂，
对，
抢的就是这些教堂的财宝，
是，
对，
收集他们的遗物，看他们的废墟，
对，
在游戏里面大家可能看到最多的一个词叫昂鲁萨克逊人，或者是萨克逊人，直接就是萨克逊人，对，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之前就是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我还没有那么详细的了解萨克逊人他们的族源是什么，很有意思，萨克逊人他们其实在公元40几，也就是游戏开始前的500年左右，之前500年他们还定居在北海沿岸，而且他们其实萨克逊人其实就是500年前的北欧人，
先来的一波人，
对，分布在现在的德国的西北部，还有当然一些尼德兰地区。大家如果看欧洲地图的话，会发现，就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啊。今天的丹麦它其实位于一个半岛上面，那个半岛叫日德兰半岛，叫 Jutland， 那个 peninsula。然后
它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边是吧？
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从欧洲的整个大陆的主体的北边。北往南延伸的一块半岛，
像个钳子似的吗？我记得
对
对对对对，它是钳子的上半部，然后日德兰半岛是钳子的下半部。
哦，
对，就是比较小的一个日德兰半岛。那日德兰半岛它的英文拼法是 JUTLAND，就按照这个构词法，应该是德国是就是朱特的一个Jutland，
Jutland，
对对，按照德国的
这是吧？
J 对
哦 ，Utland
对，然后就是这 L A N D 就是按照日耳曼语系的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国家的意思，
嗯，
就是谁是谁的国家，对，英格兰它其实是讲是不是盎格鲁人的地方，就是 England 就变成 England，
哦，
对，就是，
哦，
对 land 就是它其实是国家意思，那它叫
土地嘛，
它叫日德兰，那这个日德这个rude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
rude，
对，其实是朱特人就是 Jews 就英文叫 Jews 嘛，就是拼法是 J U T E S， 不是跟犹太人没有关系，很危险的，跟犹太人没有关系。
提到这个就想到犹太人，
对，他是在最北边，在日德兰半岛最北边就是朱特人，
哦，
然后在日德兰半岛的中南端就是昂古鲁人，在德意志的北边就是跟日德兰半岛接壤这个地方叫萨克逊人，在今天呢就是差不多今天荷兰那块地方叫弗里斯兰人。
嗯，
对，现在弗里斯兰就是西弗里斯兰语是现存的跟英语亲缘关系最近的一个语言，大概也就是说在讲到萨克逊人这一群在日德兰半岛上的北欧人怎么就跑到英格兰去了呢，其实这个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这期节目也没有办法展开讲的，大概是在公元五世纪开始呢，罗马帝国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震荡，那个时候比如说发生了东西罗马分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而匈人也在阿提拉的带领下出现在了他们帝国的最东端，然后这个就导致了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日耳曼的诸多的部族就开始了迁徙，就他们都开始整体上往西开始迁徙，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我们说的这个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这样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以前的那种政治的那种态势被打破了，这些民族开始大规模的迁入了罗马帝国的内部，甚至给罗马帝国去当雇佣兵，然后他们就很快在罗马帝国内部开始和个罗马人跟比如说高卢人这些开始了一系列的个民族融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说的这些朱特人啊，然后昂格鲁人啊、萨克逊人啊、弗里斯兰人啊，这群北海沿岸的这群民族也开始往西，他们往西是哪儿呢，就是不列颠岛，就是英格兰，而且他们最快的登陆是登陆在哪儿呢，就是现在英格兰的南岸东岸和南岸，然后他们从这个地方登陆，然后很快就占领了英格兰的东南方向，我们刚刚说到布里吞人就跟他们开始战争，这个战争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间的亚瑟王传奇的所发生的那个年代，亚瑟王代表的就是布里吞人和威尔士人这支凯尔特的民族，所以亚瑟王中间很多元素是凯尔特人式的神话，他们的敌人在所有不同版本的亚瑟王传说中间敌人都写的是萨克森人、萨克逊人、 Saxons，对，当时有一个传说，就是说梅林在有去一个城堡吧，说当时城堡刚建好，但是每天晚上都地震，不知道为什么地震。后来就梅林说，你把地给挖开，发现地下有两条龙在争斗，然后他又说一条红龙，一条白龙，
对，
然后梅林说这条白龙呢，就代表是萨克逊人。
对，
然后这红龙代表是我们这个布里吞人，
布里吞人，
对，后来这个红龙作为一个凯尔特民族的一个象征，现在威尔士的国旗就是一条
红
龙，
对
对
对，
红
龙，
哦，
对，然后在游戏的我刚说的最西边那个郡里面，你在有一个堡垒上面，你是可以看到红龙旗的，说明你已经恭喜你已经到达凯尔特人的地界了。
哦，
对，萨克逊人其实在就是五百年前，就是在游戏的五百年前，他其实一直就算是一个恶名昭彰，他们其实最早的一个北欧海盗。然后罗马人当时北海上面比如说来了一艘船，一看就是海盗，罗马人就说啊，萨克逊人又来了，我们得准备防御了，就萨克逊人那个时候是一个北欧海盗的代称，这个甚至在那个罗马人他们撤出了不列颠之前呢，他们还建立过一个公式叫做 Lidola Saxonica， 就是对萨克逊人海岸防御公式，这个海岸公式专门针对萨克逊人的，在现在英格兰的南部和法国的北部都有这样一些当时的罗马时代的防御公式的留存
遗址，
对，遗址，当然也会有一些萨克逊人在罗马之下和平规划，就只是当普普通通当个农民在那儿种田，后来呢罗马军团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五世纪这一系列罗马帝国震荡之后，罗马军团直接撤出了不列颠，把不列颠留给了这些他们本地居民和入侵者，后来呢萨克逊人开始慢慢的蚕食布里吞人的土地，在整个过程中间一直占据了英格兰的东南部，一共成立了四个王国，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英国人在用的几个地名，一个叫埃塞克斯，就是其实就是 East 萨克斯，就是中萨克斯，就是 Middle Sax 中萨克斯王国，然后还有南萨克斯，萨塞克斯就是南萨克斯人，然后还有 Wessex 就是西萨克斯人王国，就萨克逊人王国，对，我这个舌头都有点绕了，对，就大概成立了四个这个小的王国， 这些地名就一直沿用至今。这些人呢，他们就跟本地的这个居民融合，因为他们当然他们老家那块地方还有一些他们的亲戚留在老家，并不是所有的萨克逊人都离开了他们的故乡，有一群还留在了以前的那个地方。留在那以前那个地方的人呢，就叫做旧萨克逊人，叫 Old Sax People。 但是留在到了新英格兰的这群人就被称为是昂格鲁萨克逊人。就是昂格鲁萨克逊它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是指他是萨克逊人和昂格鲁人和朱特人和布里吞人他们融合成了一个新的种族，它代表一种混合的意思。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昂格鲁它作为一个拉丁词头，意味着昂格鲁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英格兰的一个代称，在英格兰的这群萨克逊人。对，它有两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群后来这群昂格鲁萨克逊人也非常快的他们就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皈依基督教之后呢，他们用的这种语言就是昂格鲁萨克逊语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英语的一个前身，就也就是古英语。古英语就是昂格鲁萨克逊语。英国文学我刚说了可以追溯到一个昂格鲁萨克逊的史诗贝奥武夫，虽然它是一个英格兰文学，大家会很奇怪，你如果你说我们有一个汉语的文学的一个史诗，让它讲的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西伯利亚的故事，你就觉得很奇怪。对，但是因为英格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确实就是从北欧来的，所以他们带来了故乡那些回忆。对，这个是他们祖祖辈辈流传到今天的故事。他们虽然现在已经在英格兰了，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丹麦，但这首诗在他们中间一直有流传。所以这个昂格鲁萨克逊语，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是托尔金教授研究的语言。他在他的《指环王》就魔戒的那个小说里面呢，大家记得那个洛汉王国吗？就是那个骑王国有很多骑士的那个穿着北欧铠甲那个，他们就是在托尔金的设定里面，就是洛汉，当然他们有一个洛汉语，但是他把洛汉语呢对标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昂格鲁萨克逊语。他说我是一个翻译者，我把洛汉语翻成了我们世界的昂格鲁萨克逊语。对，所以就是大家看到包括指环电影中间那些洛汉的人名都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那个国王叫 Theoden，战死的那个王子叫 Sildred， 他那个王女叫 Eowyn， 这些听着来都不像是一个常规的英语的名字，他有一种外语的这种感觉。这种构词法其实是一个昂格鲁萨克逊的名字。然后呢，至于这个他们这个语言应该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听一下一个那个我当时截的一个电影的原声，在那个 Sildred 的葬礼上面，公主 Eowyn 她唱了一段挽歌。他的这一段其实是《指环王》的电影是请了一个语言专家的，那个哥们儿他写了好几本关于精灵语的入门的书，我还买过两本。对，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语言学者。他把他翻译成古英语的这一段中间有一行叫 Bello Wilm Hathard Therone Freakon Force Are Someday， 这一段其实是贝奥武夫的2265行，叫邪恶的死亡降临在勇士身上。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年代英国人他们在讲的语言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萨克逊人，就是我们游戏里面接触到萨克逊人，你可以理解他们真的很早以前比主角们早500年来到英国的土地，成为了英国主人的这样的一群人。对，
就是从现在大概丹麦那个左右那个地方，然后更比后来我们说的维京人更早来的，从那儿来的一批北欧的。
对，他们是第一波，你可以说他们第一波，
就是那他们是萨克逊人。
对对，然后后来游戏中间还大家可能还听到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我当时也很奇怪，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名字的 NPC， 上面显示是诺斯人
啊，
对
对对对对，
对吧？对吧？就很奇怪，
诺斯人，
对对，什么是诺斯人？就诺斯人这样，这个名字也非常奇怪，就 Norseman，N O R S E M E N，
北方人，
对，就是北方人，其实就是北方人。
摇滚里不是也有
就吃大蒜的，就是
顾名思义啊。
对，在英语中间这个词儿其实出现的其实还挺晚的，然后它原本它意思就是北方人，后面引申文主要在历史学中间会用的比较多一些，主要是讲的还是古诺斯语的使用者，就是古北欧语的一些使用者。所以就是说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主角所在的这一批 我们中文说的北欧人，
嗯，
其实就是完全可以等价于诺斯人，对。但是就是说昂古鲁萨逊人，因为他们离开的时间太早了，所以他们不能够称为就是
诺斯人，
对，主要是指八到九世纪
哦，这一批的北欧人，
这一批的北欧人，那个时候还留在北欧的这群人叫北欧人。
之前五百年那批人已经不叫
对，
就不叫北方人了，
对对 对,
对。
想想现在我们中国江西到福建呐、啊嗯，广东北部山区这些客家人，
对，我就是客家人
啊，你是客家人是吗？
我就是客家人，
对，但你一听他的口音，哪里像北方人？
对，就我其实就是是秦朝什么时候一群北方人下了下面。就下到南方，然后就叫客家人，
其实他们是北方人，
对，
所以我祖籍其实是北方人，
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对，这个就是族群的迁移，它就会慢慢的就会失去了它原本来源地的那种特
征，产生新的族群，
对，会产生新的族群。就是这群北欧人呢，他们的语言和宗教确实相对统一的。
哦，
就是昨天跟龙马商量，这个有列了一个问题的列表，中间有一个就是龙马他很想知道是吧？就是那个北欧人中间他们之间的划分是怎么划分的？
嗯，
他们之间会彼此怎么看？
因为我有几个地方有印象，就是那个主角啊。
嗯，
就是他有那么几次终于忍不住了去纠正了别的人，
对对对，没错，
说对不起我不是丹族人，
对，不是所有诺斯人都是丹族人，
对，我是，他是，我是挪威人还是哪，对
对,
对,
对，他是挪威人，
挪威人，
对
对,
对, 对, 对，
他开始有几次他就你说按说什么，你说丹族就丹族，他不行，对，多了之后有那么几次没忍住他去纠正了一下，所以这个东西还挺好奇的。
对，就他其实北欧他们这几个族群或者说是国家的形成吧，嗯，其实是首先源于他们有一个传统，他们传统是什么，就是他们如果儿子结婚了，他们不会出去单独自立门户，他们会留在家里边，
哦，
所以他们留在原生家庭里面，就导致那他们再生几个小孩，
嗯，
是吧，然后可能兄弟三个都结婚了，然后生几个小孩，那他们整个家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一个原本一个小的一个家庭就变成了一个宗族，
两代三代人都在一块儿生活，
对，就变成一个宗族，然后宗族之间呢，他们可能就会有点像我们中国就是一些华南地区那种宗族社会，就可能有什么客家那个土楼
啊，
就是他们会建立自己的堡垒，然后甚至出现一些军事化，甚至出现那么械斗的这种情况，
是
就会有，然后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之间如果宗族之间发生矛盾，那要么就打架，那不打架怎么解决呢，就会举办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就是英文中间那个 thing， 就是 thing
啊，
事儿、哦、对，就是
the thing，
他可能那个时候发音叫 thing， 这样让周围所有的自由人全都能够参加的一个大会，但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小小的议会，这样的一个就是决定比如说我们领土的纷争啊之类的，他们
讨论一下，
对对，聊一下，然后他们要做出表决，所以他这个就开始出现一些小型的政治体，就是这些部族，就出现这些部落的情况，然后呢后来又从这些部落呢慢慢的又通过战争啊，通过兼并啊，又发展出了这种叫做小王国的东西，叫 petty kingdoms， 就这个如果大家
可爱的感觉
对，就这个大家如果玩那个王国风云三，中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你是北欧文化或者是凯尔特文化的话，就有不同的法理等级，相当于就是西欧的天主教意义上的比如说是公国公爵的国家这样的一个等级，如果你是凯尔特文化或者是北欧文化，你的显示就是小王国，
嗯，
你就是小王国的国王，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王国。那至于为什么叫它小王国而不叫它王国呢，是因为在后面就会有一些狠人，就有一些政治强人，他们通过手段把这些小王国都又捏成了一个大的王国。
对对，在序章我们能看到，
是不是像这游戏的序章的那个发生？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然后再回顾那个历史，
主角这一戏不就是一个小王国吗？
对对对
，Petty Kingdom。
对，然后就是说他们回顾说，
部落就跟一个帮派似的，感觉
差不多，
当地的一个帮派。
对
对，它是一个回溯性质的，就是说后，因为他们后来这些小王国都被吞掉了，所以就说啊，你是小王国。所以在后面这些一共大概整合出了三个主要的王国，比如金发哈拉尔德，就是我们在游戏序章看到的那个家伙，他在872年统一了挪威，然后蓝牙哈拉德，然后在965年统一了丹麦，然后胜利者埃里克在970年统一了瑞典。所以这个三个国家呢，其实大家还可以去玩文明六中间有个场景战役，叫做维京人、贸易者和劫掠者。在这里面你一共就三个可玩的势力，就是瑞典、挪威和丹麦，你可以扮演这三个传奇的这个国王统治者。所以后面在12世纪左右出现了一个传说，后人去附会的，说这三个国家的起源是什么呢，是以前有一个老国王叫伊普，然后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叫丹，他统治了丹麦，然后有一个叫 Norri 统治了挪威，Austin 他统治了瑞典，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
起源
国族神话的这样的一种建构方式。然后就是王明科教授有一本书叫做《英雄组建兄弟民族》，就是讲到的很多，别说一个国家了，他当时好像是在四川还是哪儿的一个村落里面去采访了几个邻近的村落，发现这几个村落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其实是几个兄弟，然后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建了一个村，但他们村之间是有联系的，所以这种模式就叫兄弟民族。我们之间，我们族源上面，我们有一个共同祖先是一家。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吗，其实他们这群所谓的诺斯人，他们其实广义上面来说其实是日耳曼人，对吧？但是他们为什么感觉我们很少会说啊，他们是日耳曼人的一部分，而要单独拎出来说他们是北欧人？而且他们之间其实是经常有战争的，经常有冲突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点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装修的时候，我们会买一些北欧的一些地板，或者是一些德国的一些地板，对吧？就是那种木料。他们那个会给你做营销，说啊，我们这个厂是在
北欧
的，在瑞典哪儿或者在德国哪儿，
北欧家具好，就是
对对，说这个木料怎么怎么好，然后怎么怎么不长虫，然后它的整个质量多不好，多防水什么的，就是说明一点什么呢？说明在那块地区，森林资源非常的丰富，有非常多的森林。
对，
但在那个时代啊，你在这样天寒地冻情况下去穿越一个森林，基本上是找死的一个行为。对，就是那个时候森林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存在。
是，
但是与森林相对的呢是海洋。整个当时你看现在北欧内部，它有西边是北海，东边是波罗的海，在海洋，这种海洋它其实相对而言，因为它们地形之间相对大陆和岛，半岛和半岛之间，它们其实没有那么远，
没有那么远，
所以那个时候反而海洋是一个比较容易穿越的地形。
哦，
所以呢，在丹麦的南部和德国的北部，其实是有大片的森林的。这片森林就起到了一个
隔离的
作用，它成为政治体之间的一个缓冲带。
哦，
而这种缓冲带呢，在现代英语中间呢叫 March， 就你看到很多的
March，
就是很多的那个现在的奇幻游戏，不过有很多地名嘛，那个暗黑破坏神里面有一个国家叫那个威斯特马区，叫 Westmarch，
对，
就是那个 DLC 加圣骑士的那个，就是圣教军的那个国家叫 Westmarch， 在那个永恒之柱里面，在龙腾世纪里面都有很多国家的名字叫 March， 就 March 的意思就是边陲的意思，
边境的国家。
对 ，March 原本指的是就是这种森林，这种缓冲地带叫 March， 德意志语系中叫 Mark， 我们刚才讲到了丹族人的祖先。传奇国王叫丹，丹代理那群人叫 Danes， 叫丹人，
丹
人占据的那个地方就叫 Denmark，
啊，
就是丹麦的，
麦
对，这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理论，
啊、
对，
一种说法
是吧？
对，说丹麦就因此而得名，所以丹麦当时
Denmark，
对 Denmark， 你可以理解，他们其实是北欧的最南端，他们是在一个欧洲这个主体大陆上面的一群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北欧最南端这个一个门户，他们丹族人的传说中间，我刚说的那个传奇的国王丹，他原本他只是占据了西兰岛，西兰岛就是丹麦东边一个比较大的一块岛，他后来呢帮助日德兰半岛上面的这群人，传说中他抵御住了那个罗马皇帝屋大维的进攻，但实际上面来说罗马人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进攻过日德兰半岛，真正进攻他们的是我刚才说的旧萨克森人。
哦，
记得吗？旧萨克逊人他们是占据了德国北部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经常想要北上去北伐，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支日耳曼人叫做法兰克人，法兰克人他们后来查理曼大帝啊，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欧洲的地名什么法兰克福，
是，
对对，
是指法兰克人当时过河的地方叫
法
兰
克
福。对，我还讲到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就是我有一次在德国在柏林的时候，然后晚上要去法兰克福，然后坐了火车，坐火车很奇怪，因为柏林在德国非常东的地方，它应该往西开，但是我上那火车发现那个火车上面首先全是波兰语，有什么波兰的 T-Mobile 波兰公司的电信什么之类的东西，我想波兰不是在东边吗？这车为什么就是德国境内会有一条波兰人运营的这一条铁路线呢？后来我就问车上的人，我说这车是去法兰克福吗？他说对，是去法兰克福，但是我们去的是就什么什么河上的法兰克福，你是不是要去的是美英河畔的法兰克福？
去错了是吧？坐错车了。
对，对，然后说法兰克福不止在一个人地方过河，所以他留下了不止一个法兰克福。那个是在法兰克在东边过河的那个渡口，所以我就走错了，
惊了，
坐反了。
对，然后
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所以当时法兰克人跟这个萨克逊人都进攻过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也就是有一个传说，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上面的这个蓝牙
啊，对，
它其实得名于就是蓝牙哈罗德
啊，
就是一个国王
Bluetooth。对，蓝牙哈罗德，说这个蓝牙哈罗德为什么蓝牙呢？就是因为他牙齿可能比较不好，所以都蛀了，就蛀出的那种深蓝色，
烂的，
就烂掉了那种深蓝色，那种藏青色。对，然后所以你看 Bluetooth 现在它那个标志是一个是两卢尼文，
嗯
啊，对，
是个 B， 那个是个卢尼文啊，那是一个北欧的那个。那个符文啊，
哦，
对，
哦，这也挺有意思的，哦，
对，就蓝牙哈罗德，就是说他的母亲叫泰拉，然后泰拉他当时就在丹麦和法兰克人的领地之间修筑了一道长城，这个史称这个丹麦工事，叫 Danevirke， 整个工事一直修建了大概几百年的时间，最早的一段城墙碳十四鉴定的年份是公元650年就开始建了。一直在修建完善，一直修建到了12世纪，也就是说修了6个世纪，有点像中国的城墙，中国的长城，一直在修，一直在修，一直在完善。最早它就是一个土丘，一排就堆高的土丘，底下再挖一个壕沟，就非常简单，在后面加上了比如说木质的，就是那种城墙，然后呢，后来木质城墙再去加高，然后再加3层木质城墙，然后再到晚期12世纪的时候再加上那个石质的砖石结构的城墙。这样的一段城墙，但这个城墙并不能够叫哈罗德、哈拉尔德城墙，就因为这个感觉还挺混的。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英格兰跟斯特兰之间还有一道叫哈德良长城，
是
就太混了。他这
搞混了，像我似的。
对对，这个就是叫 Danevirke 丹麦公式
啊，公式。
但确实有一点来说，这种有意的在一个国家的边境上面修建一种人造的这种防御工事，它确实某种程度上会成为一个。一个地标，它就可以区隔民族的地标，
嗯，
也可能其实从某种上确实没有错，就是因为可能哈德良长城的存在导致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这个长期的就民族上面一种对立，政治上面一种对立，可能丹麦公式的这个修建也可能是这样，然后长
分割的符号，
对，长城的修建，中国长城修建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民族之间
和中原的其实一个明显的一个
对
对,
对，但是还是话说回来，其实这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嗯，
就我们也不知道是因为首先这个区隔存在才会修了长城，
所以我们在修城墙防御，
对
对，还是说因为修了墙所以导致这个
对大家没有办法流通了
啊，
对，就是
也是
对，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大家反正知道，确实在北欧的最南端是存在这样的一道工事的，甚至在围绕这段工事，当时丹麦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这堵墙的存在就成为了丹麦人自我确信的证据，说我们跟德国人不一样，
哦，
我们有这堵墙，我们祖先就跟他们不对付了
啊，
哦！
而且历史上面从17世纪开始，就好几次丹麦和德意志国家的战争就是在这城墙附近展开的，甚至在二战的时候，就这堵墙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哦，
对，
从7世纪一直持续到二战，
对，持续到20世纪，对，这个所以看到北欧人他确实就是以丹麦公式为界，往北你就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北欧人，他们就是北欧，他们就是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就尽管就其实日德兰半岛并不在斯堪维纳维亚半岛，但是它文化上面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统一性，我们现在把他们叫做北欧人，对，就是始自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始自于这样的一个公式，对，
嗯，
刚还没有完整的回答龙马那个问题，但为什么大家会区分说你是丹麦人，我是瑞典人，我是这个挪威人，我们不一样，
对，
但是我刚不是讲到吗，其实主角当时他们序章你看到，挪威那个时候都没有统一，
是，
对吧，他还刚开始统一，那为什么他们会区分说啊，你是丹麦人或者我是挪威人，
对，啊，对对
对,
对,
对吧，这很奇怪，对
不
对，不
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吗，
对
对, 对，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就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可能都在北京，对吧，然后就可能有些人住在东城，有些人住在西城，但我们知道东城西城它都不是一个国家，但有的时候它是有意义的，
有些政策不一样，是吧，
对，有些政策
上学啊什么这些，
有些政策不一样，或者哪怕你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说你啊，你们东城你去三里屯当然方便了，我们得打车怎么怎么样，对吧，就是挪威，瑞典，
就是，南城北城就这意思，斯堪的纳的几个区这叫挪威区，
不知道你那么一说
是不是这意思，
没有，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就是说我要去哪儿，哎，司机说，哎，这个小伙去哪儿啊，对吧，你得刚跟他说我想去哪儿，你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要去挪威，我要去
挪威，
那个未必那边代表是一个国家，它就是一个地方， 就我对他就个地区，我就是一个挪威人，我又不是丹麦人，我就是东城人，我又不是南城人，对吧？就是这个是有区别的。
其实有道理，就是他虽然不是一个政治体的这个划分，但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地域的不同。这个小小的区隔导致就是比如说
而且肯定会有口音的区别，
就是
肯定会有口音的区别，
口音的区别，然后习惯用语，包括就小的时候那些最有印象的那种，比如说那种比较情怀的那种回忆，
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是吧，都不一样，
这些都南城北城就不一样嘛，就跟日本关东关西，不是你他妈都日本为什么打那么欢啊，就是关西人瞧不起东京人，东京人觉得关西人都是野蛮人，是那种怎么说，这种很奇怪的那种就是群体
未必和政治有关，
群体认知的程度，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有什么东西一样什么东西不一样，这种认知在文化和这个就是人民的生活细节里体现出来，然后就导致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的这样一个区分，是吧？
对，没有错。
这还挺有意思的。
那
这一期其实麦教授就是先主要是给我们讲了一下大家很好奇的这些民族的这个称呼到底是怎么划分的，什么叫萨克逊人，什么叫昂格鲁萨克逊人，然后北欧人的这个范围到底是怎么样的。行，那我们今天就这个节目就先到这儿，
对，
然后下一期开始呢，麦教授会再给我们详细讲一讲关于什么叫维京人，以及更详细的讲这些维京人的一些这个
事
迹的这个细节的这个事迹啊、故事啊这些事情，很期待下一期。
好，
行，
那
感谢麦教授了，
感谢麦教授，
好，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